人人心灵深处都有一颗悸动不安的种子，它令你对生命不满，对死亡焦虑，因此人人都在寻找那永生之道。由古至今，人们从一个哲理转换到一个哲理，从一个宗教信仰到另一个宗教信仰，人们好像摸着了圣道，但又不很真实。人们似曾看见了真光，但又虚幻迷离。一位有心寻求真道的大臣，他长途跋涉到圣城去顶礼膜拜，他手不释卷地攻读取得的真经法典，但他始终无法自明，也没人帮他开悟。在他失望而返路经旷野之际，突然出现了一位传道者，引经据典地向他讲解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那永生之道，历时他心窍大开，当场要求归信神子耶稣。从此他欢欢喜喜地踏上归途，将基督圣道遍传通国。圣经上神的话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请听圣经的记载。腓力在撒玛利亚城宣讲基督，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爱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爱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浸有什么妨碍呢？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浸。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我们刚才从圣经中所读到的这位太监呢，他是一位掌大权的高官，他是负责总管国家银库的。如果用今天的话呢，就是他是财政部长。他是爱提阿伯人，也就是今天北非的以索皮亚。圣经所记录下来的人物，特别是信耶稣的，往往是具代表性的。他可以说呢，是一位寻道人的代表。他身居高位，握有大权，掌管银库。他为什么放着舒服日子不过，却风尘仆仆不远千里的从北非 到中东的犹太圣城耶路撒冷去朝拜呢？这表示他是一位寻求真神的人，而他一路诚心地读圣经，他虽不明白但仍不放弃，这表示他是一位寻求真道的人。如今呢，他正走在回城的路上，他心中啊一定非常失望，因为这一趟啊他并没有寻得真道。虽然他到了圣城，进了圣殿，虽然他取到圣经也专心阅读，但他仍不明白圣经所指示的救主到底是谁。亲爱的朋友，其实在人人心中啊都有一颗寻道的心。有一位著名的杂志主编，他曾经在一期宗教信仰的专辑中透露了他一段寻道的经验。他在主篇的话中写道，他说，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十年前我出国念书的时候身居在一个小镇上，有一天我在极度的孤寂之下就禁不住自己的步入了一间小教堂。我之所以踏进教堂，纯然是受到那股悠扬悦耳的钟声所唤。进到教堂之后，我所接触到的是一批既热情又和蔼可亲的人们，刹那间仿佛蕴藏在人间的美与善都在那种神秘的气氛中显现出来了。过去那种身在异乡国外感到云山万里别天地一身孤的孤独感立时就一扫而空。此后我便成了那间小教堂的常客，虽然到现在为止我仍没有相信神，但是那种美好的感觉却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从以上这位杂志主编的经验中啊就可以知道，就算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并自认是无神论的人，但在他内心的深处对于真道呢仍有一种无可言喻的需求感。难道这仅仅是为了寻求一点心灵的寄托吗？还是人实在是需要和真神上帝相遇？也许你只不过是一位极平凡的人，但有时在你内心中也会禁不住地自问，我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我今天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将来我会到哪里去呢？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虽然我们可能没有这位杂志主编的思想深度，我们也没有像他一样的感情触觉，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各自不同的寻道经验。譬如也许你曾想过，我是从哪儿来的呢？当然是父母生的了，但是父母又是从哪儿来的？以此类推，人类的第一对父母是从哪里来的？是由进化而来呢，或是由上帝所造？如果是由进化而来，那最原始的生命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那第一个生命是怎么产生的？如果没有第一个生命，那死的物质怎么会转化成活的生命？就算真的，那又是什么力量使它转化的？那股力量又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如果你有这样想，你就是寻道了。寻道呢，就是不能自禁地去寻求真相。你想过你的价值吗？如果你只不过是由进化而来的高等动物，你没有灵魂，那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这么重要呢？为什么你要别人尊敬你，要别人瞧得起你？为什么当别人轻视你或侮辱你的时候，你会感到难过，你会生气呢？如果人只是一个高等动物，人为什么会担心死亡？人为什么会有永恒的意念？人求生的本能又是谁赋予的呢？人为什么会生老病死呢？人死了之后是黄土一堆呢，还是仍有灵魂？ 人死了之后是一了百了呢，还是仍有报应呢？真有天堂地狱？真有审判吗？人生真是呢，太令人迷惘了。好，如果有上帝，有真神的话，那我跟他是什么关系？如果有他，那他创造人类的目的何在呢？如果没有他，难道我们只是宇宙的孤儿，孤孤单单地生存在这个天地之间吗？如果真是如此啊，那就像那位杂志主编形容他自己的境况，是天地一身孤。但举头望明月时，又觉得宇宙万物是这样的有秩序，是这样的有定律，这样的环环相扣，这样的有条不乱。要说没有一位大能的创造者，又实在是说不过去啊。所以呢，你感到问题实在是太多了，简直是不能细想。越想呢，这个问题就越复杂，倒不如不想。但宇宙大自然的问题呢，我们可以不想，反正你不去想它呢，你也活得下去。可是有没有神的事情呢，我们就不能不想了，因为有一天呢，我会死。有一天呢，我们会死，这总是个不能欺骗自己的事实。那死了之后有没有审判呢？如果有一位公义的上帝，那就必定有审判。那我活着做人的时候呢，就不能随便。如果死后真的有天堂的话，那我要如何才能到天堂呢？好，以上所说的就是那颗在人心中呢悸动不安的种子，它会不时的在那里要破土而出，它会配合你外在的遭遇，在那里触动你的心。好，现在让我们呢和这位掌管国库的高官呢一同踏上寻道之路吧。他既是财政部长，他就一定是先经过精打细算的，他大概不会跑太多的冤枉路。首先呢，他决定到犹太圣城耶路撒冷去寻求。为什么他选择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寻道呢？因为他知道全世界犹太人呢是信一神的。因为如果宇宙中真有神的话呢，这个神他必定是独一的真神才对。因为如果真有神，如果他是神，那他必定应该是独一的，否则呢他就不是真神。如果一个神他只是众神中的一位，那他的能力一定有限，那他只能在某一处，那他只能知道某一些事情，那他就不值得我们去信他，去拜他。如果是真神，他必定是全能的神，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这样的神呢必定只能有一位，他一定是完全的，他不需要任何依靠或帮助，他必定是独存并且有绝对主权的。那这位大臣的选择呢非常的明智，所以他到犹太圣城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找，他要去敬拜独一的真神。其次呢，就是他得到了一本犹太人信上帝的经典圣经。圣经呢是犹太人记录上帝向他们历代列祖所启示的话语，而世界上呢只有这本圣经开宗明义地说到它是上帝所默示的，而其他宗教的经典呢都没有这样宣称过。这位大臣呢他真不愧是一位寻道人的代表，因为他已经掌握了正确的对象和正确的凭据。圣经上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呢，上帝是灵，所以敬拜他的要以心灵和诚实敬拜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敬拜上帝的话，我们要和他有真正的关系呢，必须要通过两个要项，一个呢是要用我们的心灵，一个是要用他所启示的真理。所以如果人要寻求神，人要跟神有来往，人就必须呢用单纯虔诚的心灵， 和从上帝所启示的圣经真道中呢，双管齐下，才能寻到，才能触及。那现在这位大臣，他已经到了圣殿去敬拜，他的心呢是非常的虔诚，他有一颗纯正的心。那跟下来呢，就是他必须啊要通过圣经的真理要道呢，才能实际的触及到神。那现在他的困难来了，因为他读不懂圣经上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我们如果要跟神相遇的话，我们必须呢用我们的心灵通过他的道，他的道呢就是他的话，我们必须通过神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他，才能够真正的得着他。那神是灵，那灵呢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肉身呢去触及的，神是住在我们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所以神他就用道，用他的话把他自己向我们人表现出来。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听神的道的时候，我们便能够在心灵中呢和神相遇，我们便能够得着神了。但神的话呢是需要由人来传讲，由传道人来解说，同时呢要神的灵，也就是圣灵来光照来启示，这个时候啊人才能够真正得着神的话，那神的话呢才会在人的生命中产生果效。否则的话呢，人只能读圣经上的字句和它表面的意思，人没有办法呢从中间接触到神。所以这是这位太监呢所遇上的苦恼。他有心寻道，他到了圣城朝拜，他阅读圣经，但是他不明白，他从圣经中呢他接触不到神，他没有办法呢从中间呢寻找到他所盼望的道。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也有相同的经验呢？想寻求真道，可是你在宗教中的聚会和经典之中呢却寻不着，你每次是满怀希望去探求，但每次呢都是失望而返。亲爱的朋友，请不要灰心，因为主耶稣应许过，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是主耶稣极宝贵的应许。就在那一天，就在大臣失望而归的路途上，特别是经过旷野四处无人的时候，在人看起来是最没有盼望最没有可能的时候，神竟然预先的差派了一位他的仆人传福音的腓力等在旷野的路上。神的灵呢并通知腓力去贴近这位大臣的车子。你看呢，神是知道啊谁是真有心来寻求他，所以神就做了奇妙的安排。就是现在神因着你有寻求他的心，神就将现在你所听到的这篇救恩的信息很奇妙地送到你手中。神又使我呢做一个传福音的使者，把神的救恩的福音呢就传讲给你。那这一些呢都是神特意为你安排的。而腓力靠近大臣的车子的时候啊，正听见大臣呢在读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呢正是预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如何的来到世上，又如何的成为人的代罪羔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又如何的为世人的罪而死。所以腓力就问大臣说了，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大臣回答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能明白呢？于是就邀请腓力啊上车和他同坐，并向腓力请教这段经文的意思，并且盼望知道呢先知所指的这一位代罪羔羊啊到底是谁。腓力也就开口呢从这一段圣经就对这位大臣呢传讲耶稣基督呢就是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是来背负世人罪孽的。 你想一想，这一连串的事，难道都是巧合，都是偶然的吗？不是的，绝对不是。这是神特意安排的，是神怜悯真正有心寻道的人。当大臣听见了主耶稣就是神的羔羊，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就是神来成为人到世上来，主耶稣来乃是要赦免人的罪，乃是要代替人的罪而死，凡是肯接受主耶稣的，肯相信他的人，就能够罪得赦免，就不会灭亡，反而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得着神所赐的永生。那现在这位大臣，他外面有神福音的使者向他传讲福音，向他解明耶稣基督就是每个人的救主，人要得着永生，人要寻得永生之道呢，就只有到主耶稣面前才可以。那耶稣基督呢，就是那千百年来人们所盼望所寻求的那永生之道。而同时在这位大臣的里面有神的灵，就是有圣灵，有圣灵在光照他，在启示他。而他呢，又是一个将自己的心完全向真道打开的人，所以他一看见有水的地方，也许正是经过一条河流或是一个水泉，他就主动的要求受浸，他就主动的要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他清清楚楚的知道，他所寻求的真道，他所寻求的真神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虔诚的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人的救主，就是神之道。当他相信受浸之后，圣经上说呢，他欢欢喜喜地踏上归程。他欢欢喜喜地踏上归程。一个人寻得了真道，就有了喜乐，有了满足。他寻得了真道，他得着了耶稣基督，他回国之后呢，他自己就成为一位福音的使者。后来他的国家在历史上呢，竟成为非洲最古老的基督教国家。他一个人寻道，一个人信主，他竟带给全国人民都得福，都蒙了上帝的恩典。亲爱的朋友，主耶稣知道你是一位寻道人，他看重人的内心，他爱你，所以他现在呢，一方面差遣他的福音使者向你传讲永生之道，另外一方面呢，他的灵就是圣灵现在正在你心中动工，感动你，启示你，叫你看见主耶稣呢就是你的救主。你如果寻到了他，你就寻到了永生。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寻到已经多久了，但今天呢，就是你寻得的时候。现在请你打开心，听神的话，听神呢要如何拯救你的福音，听你要如何才能够接受主耶稣为你的救主。首先呢，你要知道只有一位真神，他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真神上帝呢，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天地万物呢都是由他而来的。圣经上神的话说呢，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再来呢，你要知道主耶稣只是我们说呢，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从这两段经文呢，便让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啊，要如何才能够见到神，才能够敬拜神。因为神是灵，所以我们用肉眼呢是看不到神的， 我们如果要看到神呢，我们便必须用我们的心灵才能够看到他。圣经啊，叫我们从神所创造的万物来体会他的存在，来看见他的作为。所以我们只要肯观察宇宙万物，肯用我们的心灵去接受它，我们便能够见到神，我们便能够敬拜神。在夏夜你举头望星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出神的存在。科学越发达了，我们越知道星球的奇妙，我们越惊讶星球的数量，我们不得不谦卑下来，我们实在是太渺小，我们实在是太无知了。星球的运转千百年来都守着一定的规律，都按着一定的轨道，一切都是那么准确，一切都是那么刚好。例如地球和太阳的距离，如果近一点呢，就太热，会烧死一切的生物；如果远一点呢，就太冷，会冻死一切的生物。如此的刚刚好，千万年来都不出错，你以为这是凑巧吗？是偶然吗？是自然吗？如果你这样想，就恐怕是最不科学、最不合理的想法。这些数不尽的星球背后，是不是有一位伟大全能的设计者、创造者和维持者呢？如果你在低头观察一朵美丽的小花，你闻一闻它的味道，你想一想，一朵小花呢，只有几天的生命，但是创造者却不怕浪费地给它最美丽的装扮。一朵小花的美丽，岂是人用科学设计制造出来的假花可以比的呢？从上天，从下里，只要你肯用心体会一下，你都能知道有一位创造主。这位创造主，他就是天父上帝。你再想想我们人，圣经上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呢，神是按照他自己的样式跟形象来造我们人的。神同时呢，在我们里面吹了一口气，使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人呢，就是凭着这口气而活。我们人呢，也就是凭着这个灵和上帝来交往，来相通。所以我们人是有天良的，我们人能分别是非善恶，我们人有永恒感，我们人盼望能够进入永生。所以人对罪呢是有警觉性，对死呢是有恐惧感。但是后来因为人犯罪离弃了神，人就有了孤独感，人就有如流浪在外地的异乡人。人在这个世界上就像异乡人，所以人无法满足。人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人永恒的家乡，这也就是我们人人为什么从心灵的深处呢，都有一种寻道的需求。人人都盼望呢得到永生，能回到永恒的家乡，那也就是人真正来源的地方。所以人只有回到神那里，人只有重归天父的怀抱，人才有完全的满足和不再焦虑，不再有失落感。人人呢现在是生活在黑暗和无盼望的境况之中，人实在是需要真光来照亮，否则的话，我们人只有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寻求。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光，耶稣呢，就是神的真光，耶稣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在神的光中打开，让神的光来照我们的心。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我们才肯在神面前呢接受他的救恩。否则人呢就会自大骄傲。人对神所赐下的恩典呢，不但不知道感恩，人反而呢会把一切的功劳呢都据为己有。你想一想，我们生命所最重要的阳光、空气、水是哪里来的呢？是我们人类自己靠劳力创造出来的吗？ 当然不是，完全是神白白赐予的。神把万物赐给我们享用，神用他的大能托住万有的运作，神又赐给我们人有聪明智慧，使我们有创作的能力，使我们能为自己赚取生活。但是我们人却否认有神，也不把这一切呢归为神对我们的爱和恩典。我们反而自鸣得意地说，人定胜天，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本事所得来的。人实在是忘记了自己的有限，人实在是呢看不见自己实在的光景。到有一天呢，人突然发现自己要走了，自己要去到一个不可知的死亡里去了。人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啊，原来人根本是一无所有，人不能带什么来，人也不能带什么去。人以为自己所赚取的、所得到的，竟然是一场空。主耶稣说过，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亲爱的朋友，你想过这个实际的问题吗？当你远离神，没有神的时候，你的心如何？你的行为如何？圣经上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圣经上又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上再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的结局，圣经上说得很清楚，是死，并且死后上帝要审判你，这就是你的结局，这也是你怕死真正的原因。所以人人都在寻求，都在寻求得救之道，结果人从一个哲理转换到另一个哲理，从一个宗教信仰到另一个宗教信仰。人千百年来便在哲学、宗教中打转，在那里更换，其中有的时候好像令人触摸到一些圣道，但经历后呢又发现不是真实的；有的时候好像看见了一些真光，但投身之后呢又发现是虚幻迷离的。所以人失望得很，人失望地大喊说，上帝在哪里？真道在何处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正一步步走入绝望死亡中的时候，上帝为了爱我们，就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要把我们从罪恶死亡中拯救出来。主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耶稣知道你有一颗寻道的心，所以他主动的来寻找你，来拯救你。而这位大臣他所念的这段圣经，正是说到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羔羊，他谦卑他自己，他牺牲他自己，他为我们舍命。主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流出了他的宝血，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他的死能够代替我们的死，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大功。所以从此之后，你我只要肯信他，肯接受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功的救恩，我们就能够罪得赦免，不会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朋友，这就是救恩，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生命之道，这就是得救的道。主耶稣不但为你我的罪死了，他第三天更是从死里复活了，他胜过了死亡，他把复活的生命，就是那永生神的生命，白白地赐给一切相信的人。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亲爱的朋友， 这是为什么当你一信了主耶稣之后，你就立刻发现罪恶的重担从你身上除去，你空虚的感觉便能一扫而空，你对死亡的惧怕也完全消失，你发现你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一切的旧事都已经过去了，你有了平安、喜乐和永生的盼望。而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复活升天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他预备好了地方，他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主耶稣第一次来，他是来成为人，他过着人的生活，他来承担我们的愁苦和软弱，他来背负我们的罪孽和刑罚。但主耶稣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以天国君王的身份来到，他要在荣耀中降临，所有信他和属他的人都要和他一同在天国中。亲爱的朋友，你已经寻到真道了吗？在科学中，在哲学中，甚至在宗教中，你可能都寻求过，都探索过，但是你找到了吗？请听主耶稣的宣告。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亲爱的朋友，主耶稣就是你所寻找的真道，他就是那生命的道，那真理的道。如果你接受他，你便得到永生的道，你就能够到天父那里去，你就能够享受人生真正的安息。所以现在的问题是，道已经在你面前了，只要你肯走上去，只要你肯接受，你就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你就能够回到天父的家中。想一想，想一想，你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是钱吗？对，有钱能买到许多东西，有钱能令人称心如意，但有钱买不到生命，买不到永生。钱只能在你活着的时候有用。那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呢？学问。是的，有学问呢，便能做出很多事，有学问呢，更能做出比较正确的选择。但是学问却填不满我们无穷的欲望，也安慰不了我们忧伤的心灵。那还有什么呢？友情。对，朋友能够带给我们许多的关怀和友谊，但是再好的朋友也有别离的时候，再恩爱的夫妻也只能陪伴到一方离去。那人生还有什么是真实的需要？成就、事业、地位、名望、权力。但这一切不是常常风云变幻、星移斗转吗？亲爱的朋友，你真实的需要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稣基督就是那人人所盼望所寻求的真道。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他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世人中间。圣经告诉我们，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永恒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永恒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就是人所需要所寻求的真光。当人接受了主耶稣，便得到了神的生命，也就是得着了永生，人就不在黑暗里了，因为人已经得着了生命的光，人走上了生命之道，人的生命就不再贫穷，不再软弱，不再无奈，不再灭亡。所以这位大臣他听明白了这个生命之道的时候，车子呢也刚好来到了一个有水的地方，大臣就主动地要求受浸归入基督。这是一个人得着真道的时候必定的反应和盼望。受浸是归信主耶稣最明确最实际的表示，这表示人知道自己的需要。受浸 是表示一个罪人，他需要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于是传福音的腓力呢，便和大臣一同下到水里去，腓力就给大臣施浸。人下到水里去受浸呢，就表示我这个罪人和主耶稣呢是一同死了，一同埋葬了。然后从水里面上来，就表示我们和主耶稣一同复活了。我们在罪中已经死了，我们的罪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担待了。那现在我们和主耶稣一样，我们从死中复活了，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所以大臣他受了浸之后，他非常的欢喜，这是一个人信主之后正常的表现，因为自己所盼望所寻求的已经得着了，从此不必再为自己的将来担心，而对永生有了把握。亲爱的朋友，现在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吗？首先，你在主耶稣面前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圣经上神的话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其次，你要用信心将主耶稣接受到你里面。圣经上神的话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你现在要用一颗信心去接受主耶稣，你便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亲爱的朋友，神是无所不在的，你只要在你的原处向他祷告，向他祈求就可以了。圣经上神的话说，凡求告主名的必然得救。你现在可以跪下来，向主耶稣从心里说，主耶稣啊，我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唯一的救主，你是那生命之道，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我现在打开我自己。主耶稣啊，我相信你是上帝的儿子，求你现在就进到我里面，求你来做我的救主和永远的主。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圣经上神的话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现在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他已经照着他的应许进到你里面，所以你已经得着了神的生命，也就是你已经得着了永生。你现在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主耶稣所赐的平安也已经在你里面了。你现在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圣经上神的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如今你有了新的生命，新的人生，过往的失望、焦虑、迷惘、无奈都过去了，你可以靠着在你里面的主耶稣充满欢喜，充满盼望的去走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这是越走越光明的路，一直到天家。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刚才已经信了主耶稣，我要恭喜你。如果你刚才还在考虑，甚至在挣扎，你现在不要再等待了，你从心中呼叫主耶稣吧。因为圣经上神的话说，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你只要开口说，主耶稣啊，求你救我，谢谢你为我的罪受了十字架的酷刑，现在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进到我里面，求你把你的生命赐给我，我是奉你的名求，阿门。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已经向主耶稣做了这样的祷告，我要请问你，主耶稣现在在哪里呢？是的，主耶稣他现在在你里面，他永不会离开你，谁也不能把你从他手中夺去。而你将来会到哪里呢？是的，在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你会回到天家，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去。亲爱的朋友，人生是何其短暂，信主耶稣是你最关键的一步，这一步你已经走对了，你已经进入了上帝的国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如此称呼你了，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上帝的儿女，将来你我必要在天家见面。你如今信了主耶稣，首先你要读圣经，圣经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你属天生命的粮食，你要求主耶稣给你一本圣经。其次是你要时时向天父上帝祷告，祷告就是和上帝说话，你要把你心里的话坦坦诚诚地告诉他，把你一切的需要都告诉他。再来就是你要向别人做见证，把你信主耶稣的经过和你信主耶稣的喜乐去和别人分享，同时也要邀请他们相信主耶稣。最后就是你必须要加入教会，求主引导你参加一间信主耶稣传讲圣经纯正真理的教会。在教会中，你要和别的基督徒一同敬拜上帝，互相扶持，彼此造就。求上帝赐福给你，时时与你同在，直到耶稣基督再来。